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要拆解一份绝对会颠覆你世界观的原材料。
没错，非常硬核的一份文件。
对，这是一篇堪称经济史领域里程碑的经典研究，是由马宋理工学院的达隆·阿西莫古鲁，还有西蒙·约翰森和詹姆斯·罗宾森，他们在2001年联合发表的。
哎，这篇文件在学术界当时真的是引发了地震级别的讨论。
绝对的，因为它的核心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解答一个困扰了人类好几个世纪的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纪上有些国家极其富裕，而另一些却深陷贫困。而且最震撼的是，这篇文件给出的答案完全打破了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那个，就是所谓的自然资源决定论，或者是地理决定论。
其实它之所以能引发地震，是因为研究人员揭示了一个，长达500年的极其违背直觉的历史现象。他们把这个现象叫做命运大逆转。
命运大逆转。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用一个现实里的投资比喻来具象化一下。
好啊，怎么比喻？
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你现在拥有了时间旅行的能力，你能带着一笔巨款直接穿越回1500年。
哇，那个是大航海时代刚开始。
对，然后你准备做一笔跨越500年的超长线投资。你看着当时的这个全球市场，肯定是在找那些基本面最好、人口最庞大、城市最繁华的，也就是所谓的蓝筹股国家。
理性投资人的必然选择吗？
没错。所以如果你在1500年，你大概率会把所有的身价全都压注在当时刚刚被欧洲人接触到的美洲中心地带，或者是亚洲那些极其繁荣的地区。
肯定是这样，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自己都觉得那些地方富得流油，
对吧？相比之下呢，像什么北美啊、澳大利亚呀，或者是新西兰这些地方，在1500年，在投资者眼里简直就是无人问津的垃圾股。
绝对的垃圾股，
就是荒凉、原始、地广人稀，连个像样的城镇你都找不到。作为理性投资者，你绝对不会往北美或者澳洲投一分钱的。
确实是这样，按照1500年的各项社会和经济指标来看，你把钱投给北美的原始森林，或者澳大利亚的荒漠，那个投资回报率看起来确实是无限趋近于零的。
但是，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现实来了，当你在500年后的今天，也就是现在，打开账户准备查收收益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残酷的画面。
血本无归了，
简直是天台见了。当年你重仓买入的那些最富裕、最繁华、拥有辉煌文明的蓝筹股地区，今天往往在全球财富榜上是处于非常相对贫穷的位置。
对，跌到底部了。
反而是当年那些连真正的城市都没有，你根本看不上眼的垃圾股地区，现在却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甚至是在主导整个现代全球经济的运转。
这就是所谓的大逆转。
没错，所以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这篇研究要用数据来证明这种翻转，研究人员怎么能在1500年那个连 GDP 这个概念都还没有的时代，准确衡量出一个古代帝国的富裕程度呢？
这确实是研究古代经济史最棘手的一个痛点。毕竟500年前显然没有任何国家统计局来发布什么国民经济核算报告，对吧？
对，连影子都没有。
所以研究人员必须找到能够跨越不同文明，能够进行横向对比的替代指标。在这篇文件里，他们使用了两个极其精准的指标来重构1500年的世界财富版图。
哪两个？
第一个是城市化率。具体来说，就是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5000人。
对。第二个指标呢，是人口密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在我们的现代常识里面，高人口密度，有时候反而是和贫困挂钩的。
对，比如一些发展中大国那种超级贫民窟。
对啊，人挤人嘛。为什么在1500年的时候，人口密集和城市化反而成了衡量财富的绝对标准了？
这个逻辑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在农业社会，底层的生存逻辑和法则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在前工业化时代，全球的农业生产力其实都极其低下。对，一个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产出的粮食往往也就勉强够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没有多少剩余。所以如果你想在一个地方建起一座，比如说拥有10000人的城市，
那可不小了。
对，而且这城市你住的都是不种地的，公教、商人、官僚、学者或者是士兵，这就意味着城市外围的农村必须拥有极高的农业生产力，才能产生足够庞大的剩余粮食。
哦，我明白了，就是必须得有人养着这帮不种地的人。
没错，不仅如此，你还需要有足够复杂的社会组织能力，还有交通网络，把这些粮食持续不断地运进城市。
这可不是个小工程。
对，所以在几百年前，一座大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极度强大的农业硬实力还有社会组织能力的终极证明。如果没有碾压式的财富积累，城市根本无从谈起。
这个逻辑太通透了。也就是说，只有极度肥沃而且技术相对先进的土地才能供养得起极高的人口密度。
就是这个道理。
那当我们用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这两个透视镜去扫描1500年的世界时，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对比极度震撼。当时的富豪俱乐部主要成员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还有南北洲秘鲁的印加文明，
都是大帝国。
这些地方人口极为稠密。文献里提到一个细节，比如当首批西班牙探险家踏入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塔兰，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附近的时候，他们被那里的庞大市场、复杂的运河系统还有那种密集的人口完全惊呆了，
没见世面了。
真的，很多欧洲人甚至在日记里写，他们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繁华的城市。
这确实和今天中美洲相对落后的经济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作为对比，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在当时的体检报告上数据怎么样？
几乎就是一穷二白。
一穷二白。
对，当时的澳大利亚被许多历史学家描述为停滞的旧石器时代死水。
哇，旧石器时代。
当地原住民依然维持着非常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完全没有成规模的农业定居点。
那北美呢？
北美也差不多。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绝大部分地区在1500年的时候，人口密度低得惊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0.2个人。
0.2个人，那基本上就是空城啊，不，连城都没有。
确实没有。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你找不到任何符合研究中那种5000人以上规模的真正城市。按照当时的繁荣标准，这些地方彻头彻尾就是荒凉之地。
这种整体轮廓的对比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文献里有没有就是具体的国家级数据对比，能让我们更量化地感受到这种翻转的夸张程度？
有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组非常说明问题的微观对比，就是危地马拉与乌拉圭。
哦，危地马拉和乌拉圭。
对，在1500年，危地马拉因为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和土著文明，它的城市化率达到了惊人的9.28%。
9.28%在当时绝对是全球前列了吧？
绝对是。相比之下，处于南美洲的乌拉圭地区，当时的土著人口极少，更是没有任何城市化的痕迹。
就是零。
没错，就是零。研究人员呢，通过极其严谨的模型，将当时的城市化率折算成人均收入后发现，在1500年，危地马拉的真实富裕程度比乌拉圭高出大约48%。
高出48%。那今天呢，这种排名肯定发生了断崖式的错位吧？
今天的局面完全对调了。由于这几百年的命运大逆转，如今乌拉圭不仅远远比危地马拉富裕，而且它的人均收入大约比危地马拉高出了整整118%。
118%。
对， 这是一个长达500年时间跨度下国家财富版图彻底翻转的铁证。
哇，所以既然这个从蓝筹暴跌成垃圾，又从垃圾逆袭成蓝筹的现象是确凿存在的，那么最核心的谜团就来了，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对，究竟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一直到当代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们都极力推崇一种观点：
地理决定论。
没错，就是地理及命运。通俗点说，他们认为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土壤肥力，甚至当地流行的热带疾病，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上限，甚至决定了当地劳动者的那个工作效率和意愿。
就是说，热带的人天生就不爱干活，或者干不出效率。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这篇文件却直接宣告地理决定论在这个宏大现象面前彻底破产了。
是的。地理决定论在解释这种相对财富的逆转时，存在一个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致命漏洞。
什么漏洞？
那就是地理变量本身是一个超称其常量。
怎么讲？
就是说，过去500年里，全球各地的气候、地形和土壤条件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实质性改变的啊。
对。
500年前，赤道附近是炎热的热带雨林，今天依然还是热带雨林。500年前，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土地肥沃，今天它也还是那么肥沃。
确实，
这就意味着，如果地理因素真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富裕与否的终极钥匙，那么在1500年因为地理优势而富裕的国家，今天只要优势还在，他们依然应该排在财富榜的前列才对。
换句话说，恒定的地理条件最多只能导致恒定的贫富差距，它绝对无法解释一场180度的大洗牌。
没错，这就是文件里最核心的反驳。
不过等等，我代表听众提出一个硬核挑战啊，这里好像有一个明显的漏洞。
你说，
虽然地理和气候没有变，但是人类的技术是在不断迭代的啊。
嗯，
比如说在学术界经常听到一种声音，认为欧洲后来的先进农业技术，比如什么能够生耕的重型犁啊，或者是复杂的轮作制度，这些技术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适应欧洲的温带气候而设计的。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观点，
对吧？所以当这些温带农业技术被带到北美这样的同纬度温带地区时，自然就能发挥出最大威力，这就导致北美的农业生产力发生爆炸式增长，从而实现了财富的反超。
嗯，
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气候决定论了，而是气候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这篇文件是怎么回应这种推论的？
你提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驳，在学术界被称为温带漂移假说，也就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随着农业技术的迭代逐渐向温带地区发生了转移。
对，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但是这篇原材料之所以极具分量，就在于它用无可辩驳的历史数据戳破了这个假说。文献指出，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种假说在时间轴上出现了巨大的断裂。
时间轴断裂，也就是说新技术的传播和财富爆发的时间点
完全对不上。
对不上？
对。你看，欧洲的先进农业技术、高产农作物乃至工具，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就已经随着轰轰烈烈的全球殖民浪潮被殖民者广泛带到了各个殖民地。
这个我知道，大航海时代吗？种子和工具满世界跑。
对呀，如果温带漂移假说是真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种子和犁头更适应北美的土地，那么北美等温带地区应该在17世纪或者最迟18世纪初就迎来财富的大爆发，完成对那些热带古老帝国的反超，对吗？
对，给了你神装，你应该马上升级才对。
现实呢？现实的数据断层扫描显示，在1500年到1700年，这整整200年间，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相对财富排名几乎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显著变化。
200年没动静。
对，这场震动世界的财富大逆转一直拖到了19世纪才真正爆发。
哇，这就很清晰了。欧洲人早在17世纪就把先进的工具和种子播撒在了北美的土地上，但这并没有立刻把这片荒凉地变成超级富豪。
没错。
这就说明驱动财富逆转的真正引擎根本不是地理，也不是某几项刚好适合温带的农业技术。那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到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什么？
他们改变了，或者说强行重塑了各地的制度。
制度？
这篇文献最核心的洞见就在这里。过去500年的殖民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极其残酷但也极具研究价值的全球性自然实验。
怎么个实验法？
我们要明白一点啊，欧洲人来到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并没有携带一本什么统一的殖民地操作手册。
哈哈，没有 SOP。
对，他们是非常务实甚至极度冷酷的利润最大化机器。当他们登陆一片新大陆时，他们会迅速评估当地的两个核心指标，原住民的人口密度和现有的繁荣程度。
又是这两个指标？
对，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两个指标量身定制出一套最能压榨出财富的制度，
也就是典型的看碟下菜。既然他们是为了利润最大化，那么面对不同情况，他们具体构建了哪些截然不同的制度？
原材料将这些制度清晰地划分为两个极端。第一种被称为掠夺性制度。
掠夺性制度，顾名思义了。
对，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英国人来到像中美洲、秘鲁或者印度这种人口极为稠密、已经高度发达的地区时，他们发现自己简直是掉进了金窟窿，
遍地是黄金和劳动力。
没错，这时候最简单、最暴力的赚钱方式根本不是自己去开荒种地，而是直接武力接管这里，
鸠占鹊巢。
他们大规模奴役原住民，把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塞进银矿和甘蔗种植园里做苦力，或者更高效一点，直接寄生在当地原有的税收和朝贡系统上，
直接收现成的钱。
对，在这些地方，欧洲人建立的整个行政法律和税收体系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底层的劳动果实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抽干，然后输送给极少数的欧洲统治精英。在掠夺性制度下，权力极度集中，普通百姓任何财产保护可言。
哇，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听到这里，我立刻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企业并购案例。
哦，你说说看。
这就好比啊，一家世界的资本巨头收购了一家利润极其丰厚、底层打工人有数万名的目标公司。
嗯，大厂。
对，收购方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去搞什么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而是直接派驻一个财务高管团队，冻结所有福利，利用现有的庞大员工基数疯狂榨取现金流，搞得纯粹就是掠夺性制度。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但是如果他们收购的只是一家连个办公桌都没有的空壳公司呢？如果殖民者面对的是1500年的北美或者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极其贫困的地方，他们还能怎么掠夺？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物可掠，原住民太少，甚至还是难以控制的游牧部落，根本抓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当地也没有现成的税收网络可以接管，
真就是个空壳。
要想从这种贫穷的空壳公司里赚钱，欧洲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大量漂洋过海，亲自在北美或澳洲开垦土地，建立定居点。而这就触发了刚才说的第二种极端制度。
是什么？
私有产权制度。
哦，
为了吸引欧洲老乡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来定居，也为了激励这些定居者愿意在荒野中砍树拓荒，殖民当局被迫做出了妥协。
不妥协没人来啊。
没错，他们必然不得不借力起一套能够保护普通定居者私有财产、限制精英特权、鼓励个人投资和努力的制度。因为如果不给产权保护，没人会愿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卖命的。
这个反差太有戏剧性了。原本的高人口密度和极度繁荣，在这个特定的殖民历史时期反而变成了一种诅咒，因为它为掠夺性制度提供了现成的温床。
是的，
而那些原本什么都没有的贫穷地区，反而因为穷得叮当响，倒逼着殖民者建立起了能够保护普通人权利的健康制度。
没错，原材料里记录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历史切片，完美诠释了这种制度选择背后的，怎么说呢，那种极端的无奈与贪婪。
展开说说。
1536年，有一支满怀发财梦、全副武装的西班牙远征军
抵达了布宜诺斯艾里斯，也就是今天阿根廷的首都所在地。
阿根廷那可是潘帕斯的雄鹰啊，土地应该非常肥沃。
对，阿根廷的土地极其肥沃，但问题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全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根本不服从西班牙人的统治，
抓不到人。
西班牙人本来打算奴役当地人给他们种地打工的，结果根本抓不到人。
等等，西班牙人可是带着火枪和大炮来的吧？面对肥沃的土地，既然没人干活，他们总不能放下武器自己去耕地种粮食吧？
绝对不可能。在当时那些心高气傲的殖民者眼里，自己去从事体力劳动那是奇耻大辱。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这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这片极其肥沃的土地上，竟然生生被饿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拿着火枪饿肚子。
对，最终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彻底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绝佳的战略港口，全军沿着河流向北逃窜，逃到了今天人口稠密的巴拉圭地区。
跑去巴拉圭了？
对，因为在巴拉圭，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大量处于半定居状态、容易被奴隶的土著人，于是他们就心安理得地在那儿建立起了残酷的掠夺性制度，过上了作威作福的日子。
哇，那阿根廷呢？
阿根廷这片空旷的土地就被他们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扔在那儿了，直到后来才被大量欧洲的自由定居者逐步开发。但也正因为如此，阿根廷幸运地避开了早期最严酷的强迫劳动制度。
宁可活活饿死，宁可放弃那么肥沃的领土，也不愿建立一套保护劳动者、鼓励自己人干活的制度。人性的这种贪婪、短视，以及对掠夺的病态依赖，在这个历史切片里真的是暴露无遗，
令人唏嘘。
对，这就引出了我们刚才留下的一个巨大悬念，既然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底层制度在16、17世纪就已经基本确立了，那为什么国家财富的真正逆转却硬生生拖延了近300年，直到19世纪才全面爆发？中间这段漫长的时间制度差异去哪儿了？
问得好，这恰恰是整篇文献逻辑推演中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因为在纯粹的农业经济时代，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影响是存在一个上限的。
上限？
对，即使是在残酷的掠夺性制度下，通过强迫大量奴隶或者底层农民在种植园里连轴转，统治精英依然可以榨取庞大的农业和矿业产出，甚至还能在账面上维持着惊人的繁荣，
也就是挥舞着鞭子也能把农业产量抽上去。
对，这种依靠鞭子和暴力的经济模式在农业时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一声巨响，全球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被彻底粉碎并重写了。
是啊，工业化所需的土壤和种植甘蔗完全是两码事儿。你不可能用鞭子逼着一个人去发明生气机或者改进纺织机的齿轮构造。
极度准确，工业化绝不是单纯买几台机器建几个工厂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社会生态，那就是广泛的社会参与。
广泛的社会参与，
工业化需要成千上万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去尝试新技术，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愿意拿出积蓄进行长期的资本投资，还需要普通平民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工业技能。
换位思考一下哈，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掠夺性制度下的普通平民，我绝对不会去投资或者发明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在那种没有财产保护的环境里，我很清楚，一旦我借钱建起了一家赚钱的纺织厂，当地的总督明天就能随便找个罪名把工厂没收，装进他自己的口袋。我疯了才去创新。
没错，你不仅不会去投资，而且那些统治精英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和抵制工业化的。
统治者抵制新技术，这不是能给他们赚更多钱吗？
千万不要以为当权者看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跃升会欢欣鼓舞。在掠夺性制度下，统治者害怕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
在许多历史记录中，比如在19世纪的奥匈帝国或者俄罗斯帝国，统治精英甚至刻意阻碍铁路的修建和印刷机的普及。
连铁路都不修？
对， 因为修建铁路意味着人员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引进工业意味着需要普及大众教育以培养熟练工人。
哦，懂了。
而在统治者看来，一个受过教育、掌握新财富、能够通过铁路迅速集结的新兴阶层，将是对他们绝对政治权力的巨大威胁。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宝座，他们宁愿用尽一切手段把新技术的火苗在摇篮里丝丝掐灭。
是的，相反，那些像美国一样因为当年太穷被迫建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地区，社会各阶层发现自己的努力和创新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
投资有回报，财产受保护。
所以当工业化的机遇砸下来时，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抓住红利，肆无忌惮地进行发明创造，整个社会的潜力被彻底引爆了。
那反映到数据上到底有多夸张？
最终的数据对比极度震撼人心。文件里给了印度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数据做了对比。
印度和美国？
在175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的前夜，印度依然保持着它传统的制造业优势，当时的相对人均工业产量指数是7，而刚刚起步的美国只有4。
也就是说，印度在这个时间点依然是领先美国的7-4。
对。但是在接下来的近200年里，美国凭借着广泛的产权保护制度，全社会热情拥抱工业化，这个指数一路飙升到了恐怖的126。
从4狂飙到126，那印度呢？
而印度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续建立的掠夺性殖民体系的疯狂压榨下，传统工业被摧毁，新工业被阻碍。这个指数从7一路暴跌到了2。
哇，从7跌到2。
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的起伏，这是制度在面对新技术浪潮降临时所做出的终极审判。
真的太惨烈了，从7暴跌到2，从4狂飙到126。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极其冷酷且让人无奈的底层真相。
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死死护住自己盘子里那一小块绝对控制的权力蛋糕，竟然可以毫无顾忌地砸碎整个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引擎。
没错，
这就彻底解释了为什么地理和气候不是决定性因素。良好的产权制度就像是一片肥沃的温床，平时种地的时候可能看不出绝对的碾压优势，但当工业化和新技术的种子一旦飘落，它能瞬间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总结得非常好。
而掠夺性制度呢，哪怕它坐拥全天下最肥沃的土地，最适宜的气候，它也是一片制度上的绝对盐碱地。任何创新的种子落在上面，都会被当权者无情地碾成粉末。
这就是这篇经典文件在剖析了长达500年的沧海桑田后提取出的最核心的结论。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是制度，而不是地理，也不是起跑线上的财富。
那么回到我们最开始聊到的那个跨世纪投资的比喻，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甚至一家公司最终命运的，既不是它先天占据了多么优越的资源禀赋，也不是它早期积累了多少真金白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底层运行的制度代码。这套规则究竟是在疯狂榨取底层以供养少数人，还是在真正保护大多数普通人的努力、财产和创新冲动？
这就引出了这篇文件在今天这个时代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
哦，怎么说？
打击引发了那场震惊世界的500年命运大逆转。那么今天呢，我们当下正处于一个比当年更加剧烈的十字路口，也就是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信息知识经济的全面转型。
确实，知识经济比当年的蒸汽机更特殊，它极度依赖每个个体的头脑创造力、思想的自由流动，以及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和无形资产的严密保护。
没错。
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土壤，你根本无法强迫一个人去写出伟大的代码，或者构想出颠覆性的人工智能架构。
所以在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的十字路口，当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和各种组织架构时，那些500年前的历史幽灵仿佛依然在游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谁在真正搭建保护广泛创新的包容性底层架构？谁又在试图利用垄断壁垒或者陈旧僵化的体制去刻意阻碍技术的发展，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既有的权利和利益？
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1500年到19世纪发生的那场沧海桑田，我们就不得不问自己一个直击轮魂的问题。
是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否正在暗中酝酿着人类财富的下一次命运大逆转？在 AI 和知识经济大爆发的当下，谁是那些看似不起眼却正在默默打磨包容性制度的现代垃圾股，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泼天富贵？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谁又会是那些抱着历史辉煌不放，疯狂榨取红利，最终注定要被新技术浪潮彻底抛弃的现代蓝筹股？
这个让人脊背发凉却又无比重要的问题，就留给大家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后去长久的思考与探索了。感谢大家的收听。